各位律师好，我是张乃昌，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西安分所律师，陕西警官职业学院副教授。今天继续跟大家讨论罪名辩护技巧的问题。上一节我们讲了一个失败的辩护案例，这一节我们讲一个成功的罪名辩护的案例。在这个案例中，侦查机关认为涉嫌的是抢劫罪，并且以抢劫罪为名逮捕了几名犯罪嫌疑人。律师介入后，认为涉嫌的罪名不对，应当是寻衅滋事罪，就此与侦查机关进行了沟通。但是，公安移送审查起诉的罪名仍然是抢劫罪。在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律师又与检察院进行了沟通，检察院认为律师的意见是成立的，后来以寻衅滋事罪移送起诉。这个案件几名犯罪嫌疑人都是未成年人，律师的辩护工作有力地保护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下面我们具体讲一下这个案例。我们先说一下基本的案情。2011年9月14日13时许，被告人李某甲、李某乙、王某某三人经事先预谋，在某县育才路红绿灯处将准备上学的中学学生杨某某拉进附近一个巷子内，以威胁恐吓的方式逼迫杨某某掏出现金人民币5元给李某甲。三被告人又从杨某身上搜得现金43元后逃离现场。2011年9月15日21时许，被告人李某甲、李某乙、王某某在县供暖公司公路边将放学回家的中学学生李某某拉至供暖公司门房东侧，以威胁恐吓的方式抢得现金5元。2011年9月18日21时许，被告人李某甲、李某乙、王某某三人在县城育才路红绿灯处将准备回家的中学学生陈某某拉进附近的一条巷子内，因在陈某某的身上没有搜到钱，三人便对陈某某进行拳打脚踢，然后逃离现场。当晚，李某甲、李某乙、王某某又在县城育才路红绿灯处将放学回家途经该处的中学学生安某某拦住。李某甲在安某某胸部击打一拳，安某某被迫掏出现金1元交给了李某甲。后面三人还有三次类似的行为，总合起来，被告人李某甲、李某乙、王某某等人强拿硬要他人财物共7起，得赃款158.50元，其中李某甲、李某乙参与作案7起，得赃款158.50元，王某某参与作案5起，得赃款76.50元。大曼，大家看上面这个过程，第一印象是不是这几个人均构成了抢劫罪？一般来说，我们都会有这样的印象，公安机关也是这样认为的。2011年10月2日，公安机关以涉嫌抢劫罪逮捕了李某甲、李某乙和王某。律师介入后， 发现三名被告人都是未成年人。李某甲1995年11月18日出生，李某乙1994年5月28日出生，王某某1994年12月14日出生。发现这三名被告都是未成年人，律师立即想到最高院对未成年人采用暴力强抢其他学生少量财物的司法解释，以此为线索，对案件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和分析。那么，本案的主要问题，主要的焦点问题就是，未成年人多次强拿硬要其他未成年人少量财物的案件，应当按抢劫罪处理，还是按寻衅滋事罪处理？对于这个问题，存在很大的争议。一种意见认为，三被告人采取殴打或者持匕首威逼被害人的方式强抢财物，所使用的暴力胁迫手段已经达到足以危及他人生命健康的程度，应当认定为抢劫罪。另一种意见认为，三被告人均系未成年人，认定其使用暴力胁迫程度的标准应当与成年人有所区别。本案未造成被害人轻微伤以上的后果，属于未成年人以轻微暴力强索少量财物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寻衅滋事罪。下面我们具体分析一下，哪一种意见是有道理的，哪一种意见是不能成立的。那么我们首先需要分析一下如何区分强拿硬要型寻衅滋事罪与抢劫罪。根据刑法第263条的规定，抢劫罪是指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当场劫取公司财物的行为。而根据刑法第293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强拿硬要公司财物，情节严重的，应当以寻衅滋事罪论处。从法律条文的规定来看，两罪在客观方面都表现为强行非法占有公司财物。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进行区分呢？对于如何区分强拿硬要型寻衅滋事罪与抢劫罪，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下发的《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表示，寻衅滋事罪是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犯罪。行为人实施寻衅滋事的行为时，客观上也可能表现为强拿硬要公司财物的特征。这种强拿硬要的行为与抢劫罪的区别在于，前者行为人主观上还具有逞强好胜和通过强拿硬要来填补其精神空虚等目的，后者行为人一般只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前者行为人客观上一般不以严重侵犯他人人身权利的方法强拿硬要财物，而后者行为人则以暴力胁迫的方式作为劫取他人财物的手段。具体而言，区分强拿硬要型寻衅滋事罪与抢劫罪，我们应当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第一，我们先从主观上进行分析。从主观上分析行为人是否有寻衅动机。抢劫罪行为人一般单纯以非法占有公司财物为犯罪目的。就是说，非法占有公司财物是行为人的终极目的。而寻衅滋事行为人主观上占据公司财物是次要的，主要是 逞强耍横、发泄情绪、寻求精神刺激的目的。可以说，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寻衅动机是区分两罪的关键所在。当然，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寻衅动机，还要结合行为人作案的时间、地点、侵害对象的选择等方面进行判断。例如，从作案时间、地点上看，抢劫罪行为人通常较寻衅滋事罪行为人更加谨慎，以便实施抢劫犯罪后能够迅速逃离现场，而寻衅滋事罪行为人有的则故意选择在公众场所当众作案，作案后滞留现场显示自己的威风，或者选择在同一地点多次作案，寻求精神刺激。从选择侵害的对象上来看，抢劫罪行为人是以侵财为目的，因此在侵害对象的选择上更注重对方是否有钱，而寻衅滋事罪行为人则更注意侵害对象是否有反抗能力。第二，从客观上进行分析。从客观上需要分析比较行为人使用暴力胁迫的程度。尽管我国刑法对抢劫罪的暴力程度没有做出规定，但通常认为应当达到足以抑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而寻衅滋事罪中行为人实施的暴力手段程度较弱，一般不以使被害人不敢反抗或者不能反抗为必要。实践中要尽量注意避免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暴力行为而不论暴力程度的强弱，一律以抢劫罪定罪。也就是说，寻衅滋事罪的强拿硬要行为也包含暴力胁迫的内容，只是程度上较轻微，不足以使被害人不敢反抗或者不能反抗。当然，有时候也存在行为人同时触犯寻衅滋事罪与抢劫罪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按照想象竞合犯的处罚原则，从一重罪处断。对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13年联合下发《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明确规定，实施寻衅滋事行为同时符合寻衅滋事罪和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毁坏财物罪、敲诈勒索罪、抢夺罪、抢劫罪等罪的构成要件，依照处罚较重的犯罪定罪处罚。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未成年人强拿硬要其他未成年人少量财物行为的处理。在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强拿硬要其他未成年人少量财物的案件时有发生。对于此类行为性质的认定，两抢的意见就是那个关于抢劫抢夺刑事案件处理问题的一个意见规定，对未成年人使用或者威胁使用轻微暴力强抢少量财物的行为，一般不以抢劫罪定罪处罚。其行为符合寻衅滋事罪特征的，可以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实际上，这个司法解释对未成年人实施强抢财物行为性质的认定，也坚持了我们前面说过的强拿硬要寻衅滋事罪和抢劫罪的一般区分标准。其中，使用或者威胁使用轻微暴力是两罪客观行为方面的区分标准。第一，行为人并未使用严重侵害他人人身安全的暴力胁迫方式。 从而区别于抢劫罪的客观行为。强抢少量财物，是从强抢的财物数额上推断，行为人主观上并非主要出于非法占有公司财物的目的，从而区别于抢劫罪的主观要件。为了进一步明确未成年人使用或者威胁使用轻微暴力强取少量财物行为的定罪标准，最高人民法院2006年出台了一部司法解释，名字是《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这个解释当中，第七条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使用轻微暴力或者威胁强行索要其他未成年人随身携带的生活学习用品或者钱财数量不大，且未造成被害人轻微伤以上或者不敢正常到校学习生活等危害后果的，不认为是犯罪。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具有前款规定情形的，一般也不认为是犯罪。这一条分别从实施暴力的程度和危害后果两方面，对何种情形下未成年人的抢劫行为属于刑法第13条规定的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做出了解释。由这个司法解释的规定可以看出啊，本着对未成年人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对未成年人实施的以轻微暴力强索他人财物的行为，如果没有造成被害人轻微伤以上后果或者严重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社会秩序等其他后果的，一般不以犯罪论处。社会危害大，确有必要追究刑事责任，也要控制抢劫罪的适用。符合寻衅滋事罪的构成特征的，尽量选择适用寻衅滋事罪。未成年人啊，身心发育不成熟，人生观、价值观尚未定型。我们在处理未成年人强索财物案件时，应当与处理成年人案件有所区别。对未成年人尽量从宽处理的刑事政策精神。但也需要明确，处理未成年人强索财物案件，既要坚持宽大原则，还要避免片面从宽、放纵罪犯啊，放纵犯罪。前面提到的两抢意见以及关于未成年人啊刑事犯罪的这个司法解释，关于从宽处理的规定，其适用都是有特定语境和前提条件的。就是说，总体上适用于那些主观恶性不深、人身危险性不大、作案手段一般、危害后果不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对于那些虽然系未成年人，但强取不特定人财物的犯意十分明确、坚决，甚至屡教不改，多次持凶器或者暴力殴打威胁被害人，强行劫取索要他人财物，严重侵害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应当以抢劫罪定罪处罚。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再来看一下本案三被告人构成了什么犯罪。通过分析上面的这个司法解释啊，本案三被告人应当是构成寻衅滋事罪。 尽管司法解释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但是司法实践中对于寻衅滋事罪与抢劫罪的认定仍然会发生混淆的情况。比如说，本案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罪名就与检察机关、人民法院认定的罪名不一致。根据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和几名被告人作案的实际情况，本案三名被告人应当不构成抢劫罪，而构成寻衅滋事罪。那么我们讲几点理由啊。第一，三被告人不构成抢劫罪。本案中三被告人均系已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根据两抢意见的规定，对于未成年人使用或者威胁使用轻微暴力强抢少量财物的行为，一般不宜以抢劫罪定罪处罚。从被告人使用的暴力威胁手段的强度看，本案被告人共作案7次，其中有2次采用持凶器啊、持匕首威逼的方式作案，其余几次均未持凶器，而是采用威胁、恐吓或者采用拳打脚踢的方式作案，均未造成被害人人身伤害后果，可以认定为属于轻微暴力。从强抢的数额看，各被告人7次作案累计强抢158元，数额是很小的，可以认定为强抢少量财物，所以对三被告人不宜以抢劫罪定罪处罚。那么抢劫罪不成立，寻衅滋事罪是不是能够成立？从主观方面看啊，三被告人具有寻衅的动机。怎么样认定他具有寻衅的动机呢？从作案时间地点来看，本案7次作案有3次发生在白天，7次作案均发生在校园周边，4次作案选择在同一地点作案。从作案对象上来看，7次作案对象均为在校未成年的学生，其中5次作案对象是同一中学的学生。被害人的未成年学生身份意味着其不可能携带数额较大的财物。从客观行为表现上来看，被告人强抢陈某某时，在未搜到财物后还对陈某某进行拳打脚踢，这种行为反映出被告人并非以非法占有财物为唯一目的，而是具有以大欺小、以强凌弱、寻求精神刺激、逞强耍横的寻衅动机。从客观方面看，被告人李某甲、李某乙均7次作案，王某某5次实施向其他未成年人强拿硬要财物的行为，严重扰乱了校园周边的社会秩序，属于情节严重，符合未成年人啊、这个司法解释第8条的规定，应当以寻衅滋事罪追究三被告人的寻衅刑事责任。在这个案件当中啊，其实还有几个作案人啊、李某丙参与作案1次，杜某某参与作案2次，二人寻衅滋事行为均不足3次啊，可以认为尚不属于情节严重，所以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进行了行政处罚。最后， 这个某县人民法院啊，以寻衅滋事罪对三名被告人作出了处罚。那么这个案件当中，辩护律师的辩护是比较成功的，在侦查阶段发现了这个罪名认定有误以后呢，就与侦查人员进行了充分的沟通。虽然在侦查阶段，侦查人员没有最终接受辩护律师的观点，仍然以抢劫罪将三名被告人予以逮捕，并且以抢劫罪将三名被告人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但是到了人民检察院以后，律师又由检察院进行了充分的沟通。由于这个案件呢，律师的工作呢做得比较充分，对案件的分析呢也比较到位，对于这个有关未成年人的这个刑事案件的这个司法解释，也掌握比较到位，分析比较到位，最终使得人民检察院接受了律师的观点，在移送起诉的时候呢，以寻衅滋事罪进行了起诉。那么在辩护阶段呢，律师的辩护就变得简单了就只要以轻罪辩护或者从轻免除处罚作为辩护的思路大的问题在前面已经解决那么最后我们总结一下未成年人强拿硬要其他未成年人的少量财物，一般不应该作为犯罪处理。如果情节严重，一般应作为寻衅滋事罪处理，不应作为抢劫罪处理。区分的重点在于哪里呢？区分的重点在于使用暴力的程度和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如果是使用轻微暴力，造成后果尚不严重，就应按照寻衅滋事处理。如果是使用严重暴力，造成后果比较严重，就应按照抢劫罪来进行处理。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教育、感化与挽救是基本的方针。教育为主，惩罚为辅是基本的处理原则。好，这一节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